佛法所讲的就是破执着，不破执着啊，那就没有办法修行。执着啊，就是一个人的想法，一个人习惯性的想法，一个人认为想法是自己，自己啊就是这个想法，这个观念呢，就是一种执着。所以在禅宗来讲啊，禅宗是佛法宗派，禅宗讲啊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，我们经常讲啊，本心本性，那这个本心本性啊，是本具的，它无关于啊外来的事情，是本来就有的。所以每一个人啊，都有本具的心性，这个本具的心性啊，它本来就有，不是啊什么人所造，那它也啊没有原因，它的原因就是说它本来就有，心有这么一个观念。所以就像你在哲学上面讲，问啊为什么有本体，为什么哲学啊这个最高的存在啊会有最高存在这个东西呢？最高存在它本来就是存在了，这一点呢、啊、有点像啊你问西方的上帝，上帝啊为什么在啊，上帝本来就有，没有什么原因，它本来就在。所以在禅宗来讲，这个心它本来就有，它本来就在。那差别啊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这个心。在其他宗教啊，你必须要回到上帝这个地方来，在禅宗你啊就有这个心，这个心啊就是个头，这个心啊就是本具的，这个心的存在啊是它本来就有，它不需要啊去造它，它不需要啊去塑造啊一个心出来，它的本质是在的，它的本性是在的，它的性质啊都是有的，都是在的。但这个心啊没有形象，这个心啊能够有作用。师父说法，诸位正在听，你能听的就是心的一种作用，你能听的就是心的一种作用，没有这个心啊，你听也听不到，看也看不到。所以能听能看啊，能知能觉都是心的作用。那这个心的作用啊，有清净啊，有不清净。在一般人来讲，就称为不清净，因为你虽然能看能听，但是你能看能听啊，是透过啊你自己这个心。这个心啊，是每一个人都有，凡夫有啊，圣人也有。那一般人有，佛也有。但是一般的凡夫啊，虽然是有这个心，但他这个心啊起作用之后啊，是透过一种执着而起作用的。这个执着没有破，就不会清净；这个执着没有破，就不会悟道；这个执着没有破，就像镜子上面有染、有灰尘、有脏东西。这个镜子一旦有了脏东西啊，它对所照出来的像就会有一种扭曲，就会不清楚。虽然它能够照，但是啊，它还是不清楚。所以镜子上面有灰尘，这些灰尘啊，这些脏东西，就是我们讲的执着。这种执着啊，粘在镜子上面，脏东西粘在镜子上面，就像执着在心里面一样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，这个心的本质，这个心的性质，就像一面镜子。所以我们普通人的心啊，凡夫的心，它的本质跟圣人的心的本质是一样的，是一样，是清净的。所以镜子虽然是染了灰尘，但是镜子本身这个本质它是清净的。所以由于啊 每一个人的执着不一样，就像镜子上面的灰尘啊，脏的东西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经常讲啊，凡夫像掌的用，圣人啊是镜的用，就是说啊，圣人这个心啊是清净的，按照这个清净心啊，没有执着这个心啊去起作用，所以能够清楚。那凡夫啊，这个心啊本性也是清净的，但是由于啊自己的看法很多很重，这个心啊起作用的时候都是某一些特殊的作用，这个心起的念都是某一些特殊的念，这些特殊的作用特殊的念啊会啊把一个事实啊做一种扭曲。那这种特殊的念特殊的执着啊，我们就称为习气。习气现前呢，就是执着现前。你有习惯性的看法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，在禅宗来讲，这个心起作用。如果你这个心起的作用啊，能够偏向啊某一种特殊的作用，所以在讲到这里之前呢、啊，我们必须先知道，所以全世界64亿人口，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起念。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啊有想法，每一个人的心啊都能够看，能够听。那这个心啊是没有形象，本质啊，心的本质本性是没有形象，没有形象是能够起作用。所以每一个人啊都有这个心。那全世界64亿人口啊，我们只是其中一个。换句话而言呢、啊，我们能够想的，我们能够有的念头啊，这种方式啊，这种习惯是64亿种其中一种而已。所以从这边来呀、啊，我们就要知道，佛教讲啊，心如虚空，这个虚空啊，什么都能够含摄。那我们的想法好像虚空的一点。这个虚空啊是可以容纳很多的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习惯，每一个人的想法，每一个人的长相都跟其他人不同，跟64亿、啊、其他的人、啊、不同。所以这也说明啊我们自己的特殊性，也说明我们自己心作用的方向性。所以啊就我们自己啊要知道这个道理。那心起作用它本身就是一个方向的，这个方向就是很清楚很明白，你的方向啊不是别人的方向，要知道这个道理。就像师父在这边讲，大众在这边听，你听到师父讲话的声音，师父讲话的声音呢、啊、只有一种，师父要表达的意思只有一种，但是在座每一个人啊，你都会有你的看法。听到师父所讲话了，我讲话你听到了，在第一个时间点我讲话你听到了，你只是听到，但是由于啊你的习惯不同，你的方向不同，你心起作用的方向不同，你心起作用的习惯的方向不同，你习惯你习惯的方向，你只是用你习惯的方向来看来听来了解师父所讲的这些道理。所以每一个人的习惯啊是不同，每一个人所习惯的习惯不同，所以用不同的习惯呢、啊、去知道。你只是啊把师父所讲的话拉回去你自己的习惯，因为每一个人啊把师父所讲的话拉回去自己的习惯，那每一个人的习惯不同，每一个人的习惯不同，所以啊有不同的感受，有不同的解释。那师父所要表达的只是一个道理，每一个人的习惯啊听到的是自己想要知道的道理，自己认为的道理。你认为的道理啊不是师父所讲的道理，你认为的道理是你认为师父在讲什么。那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啊？因为你习惯性这么去听这种话， 习惯性的啊，会主动啊，把一个事实存在的事实存在的实相啊，放到自己的执着当中来。所以一个人啊，只是用自己的习惯啊，在看这个世界，只是希望啊，这个世界变成自己的习惯。所以一个人啊，对事情对人的解读啊，你没有办法超越自己的习惯，超越你的习惯呢，你就想不出一个念头，你就起不出一个想法了。所以要知道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所以啊，每一个人的心啊，都能够起作用，都能够有念头。所以当你啊，这个心起这个念头的时候，那你用这个念头啊来比较，你用你心里面所起的念头啊，想要来知道或是想要来比较师父所讲这些道理，你认为念头是自己的，这么样一个想法，这么样一个作用，就是习气，就是一种执着。所以我们讲啊，你要悟道，悟道啊，就是要破掉啊我执的意思。所以悟了道，就是我执破掉。我们讲顿悟啊，和渐修，悟道就是要破执。那破了执着啊，才叫做顿悟。那顿悟的目的也是为了要破执着。那你没有破执着，就不称为顿悟了。所以顿悟啊，就是悟到自己这个心是什么，这个心的本质是什么。这个心的本质啊，是没有我。所以你把我执破掉了，你知道无我，这一刹那呢，就悟了道。所以能够知道啊，本具的这个心呢、啊，它没有形象，它是没有我的，它不是有一个真正的什么人在里面。这个本性它是一种性质，它只是一种性质而已的，它不是有别的东西。所以当我们这个心啊起念头，这念头一起来啊，你认为念头就是自己。我们有一种习惯，这种习惯啊，会认识所起的念头是自己。这个习惯加上这个念头，就称为习气。你会习惯的认为念头是自己，这就是习气。你习惯的认为念头是自己，这么样一个状态，这就是一种我执。你执着这个心的本性所起的作用，念头是心所生。我现在高兴，我现在不高兴，我现在烦恼，这个啊都是心所起的作用，念头是心的作用，它不是一个源头。念头就像工厂的产品一样，这个工厂啊是可以产生出啊，生产出啊很多的产品。这个工厂啊不止只能生一种产品，这个心啊不只能够生出一种念头。所以念头本身就是这个心的作用，是心生出来的。所以念头本身啊是一种短暂，念头也不能说不是自己，念头只能说是短暂的自己。所以你现在生了快乐的念，下一刻又生了烦恼的念，再下一刻生了忧愁的念。我们习惯性的认为快乐的念、生气的念、烦恼的念，你会习惯的就认为生气是自己，烦恼是自己，伤心是自己。这种习惯不断在后面支持，让你认为所起的念头就是自己，而认识不到能够起念头的这个本性，这个心的本质是自己。这样一个情形就称为无明，这样的情形就称为啊我执障。因为啊这个心的本性是空，这个心的本性是无我，依据无我而起一种念，起一种 作用，但是你习惯了去攀缘心所起来的念为自己，心所起来的不同的念为自己，心所起来不同的作用为自己，这样的认为自己是有，认为自己是有形有相的这个观念，我们就称为我执。认为自己啊，是这些念、这些习惯啊，依靠在这些念上面，就称为我执。所以才讲啊，我执就是生死，我执就是烦恼。为什么？心可以起作用，心起一个善念，你就靠到善念。兴起一个烦恼的念，你就生出烦恼的念；兴起一个升起的念，你啊就依靠在升起的念。所以，因为我们这个心啊是没有形象，但是你靠在啊升起的念的时候，你认为升起这个念就是自己。所以，当升起的念不在了，我们起一个念呢、啊，念。现前的时候就是念消失的时候，心所生出来的作用它有一个特色，心所生出来的作用啊，就是啊，作用现前的时候就是作用消失的时候，作用存在的时候就是作用不见的时候。所以当你起一个快乐的念，这个快乐的念呢、啊，无形当中已经不在了。所以存在啊跟非存在啊是一起的，所以啊我们不断的啊从一个所认为的自己的一个作用，一个贪心，等一下再起一个嗔心，等一下再起一个伤心，等一下再起一个烦恼，所以我们所认为的自己啊是变化的自己，是一种波动的自己，就像猴子一样，从这棵树的藤在啊晃荡，再绕到另外一棵树的藤，这样始终不断的在森林里面啊去晃，始终没有着陆。所以当我们有这个习惯，认为啊这个念头是自己，认识不到起念头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自己。所起的念头只是自己本性的一种作用，那这样子由于你呀、啊、有习惯要攀缘自己心，自己所生出来这个念，从一个念攀缘到另外一个念，这样子称为流转。那么流转生死就是这个意思，因为念存在的时候它就是消失的时候，所以你从一个存在攀缘到另外一种存在，再攀缘到另外存在，你的生命是波动的，你的生命是不会稳定的，你的生命会随着现象的变化而变化，你本身啊没有办法体悟到本具这个心的空，跟本具心的这个平等，跟本具这个心的宁静，跟本具这个心性的不变。你只认识到心平静、宁静、清净、无我这个心所起出来的一种啊波动的作用，所以这样称为流转。所以我们讲啊，有情众生啊，轮回于六道，犹如车轮无始终，就是由于啊，你不断的攀缘心所生出来的作用。由于你攀缘心所生出来的作用，但是这个心能够起作用是心的本性，这个心啊本性就能够起作用，这个心的本性就能够听到声音，能够有所感受，所以从一种感受、一种声音、一个念头不断的攀缘。所以当这个心起了不同的念，它就相应到一个不同的存在，它就相应到一个不同的现象，所以不同的念就代表不同的存在，念是存在的一部分，所以不同的念相关于不同的存在。但是我们习惯，我们自己的习惯，我们会用我们的习惯去看呢、啊、每一刻因为念所引申出来的所相关的存在，被这个相关的存在的整个面当中的一个习惯所驱使， 而去相应到一点的执着，再起一个不同的念，那不同的念又起不同的现象，相关到不同的现象。所以第一个念相应到第一种存在，第二个念的升起来，为什么会起第二个念呢？心可以起第二个念，但是这个心起第二个念的原因，是因为被第一个念所引申出来的存在啊所吸引，因为有执着，心外求法，而求心当中所生出来的法的一点，而起第二个念。第二个念显起的时候，就是第二个存在显起的时候。所以始终啊，在现象当中去攀缘，在现象当中去攀缘，现象就是无常，现象是因缘和合，现象本身是生住意灭同时。所以现象存在的时候，就是现象消失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实相，这是一种真实的存在，这是一种存在的特质。所以存在的同时，就是消失的同时，就是存在跟非存在它的特质。你知道也好，不知道也好，它就是这么运作的。所以先了解这么一个事情。所以我们经常讲，哦，要悟道，悟道啊，就是你要破掉这种习惯，认为念头是自己，或是攀缘念头所相关的，由于这个心所支持所现出来的现象，这么一个境界呀，攀缘心所生出来的法，这么一个习气，这么一个习惯，认为念头是自己。认为现象的某部分是自己，这种习惯就称为我执。这个我执没有破掉了，我执啊，就是你的习惯。这个我执没有破掉，你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本性，你没有办法体会到空的这一面，你永远只会体会到有的这一面。就像你一个人啊，你从来没有进到工厂，你只啊知道这个工厂可以出货，你只是啊去认识到这个工厂的货，你从来啊没有办法待在工厂里面去指导它怎么出货，它怎么去生产一些产品。那当有一天啊你回到这个工厂啊，你知道这个工厂能够生产出东西，这个工厂啊能够造出无量无边的产品，这个时候啊，你的生命才会变活泼，你的生命啊才不会僵化，你的生命啊才会多样，你的生命啊才会自由，才会没有限制。所以由于我们习惯去认识心所起来的念是自己，不断的加强这个观念，一个念两个念，一次作用两次作用三次作用，这样子习气和增长，我执的习气和增长，所以你会认为某一些念头啊，你控制得了；某一些念头控制不了。不管你控制得了，你控制不了，基本上你认为啊，念头是自己，现象的某一部分是自己，心外求法是自己，心外求法的这个现象是自己。那这种观念，这种情感，它都是在的，那这就是一种执着。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啊，比念头还要大，比你认为啊所知道的自己那要大的太多了，是这么一个事情。所以啊，顿悟啊，就是指啊，我们找到自己的本性，找到自己啊，认识自己这个心，称为顿悟。所以我执破掉了，破掉我执哦，才称为顿悟。我执没有破掉，就不称为顿悟。所以啊，不管你修什么宗派，你修小乘，你修大乘，你修密乘，如果这个执着啊没有破掉，生死不能了。生死啊，就是习气，生死就是一种障，生死就是心外求法。生死啊，就是从一个念攀缘到一个念，生死就是从啊一个现象攀缘到一个现象，不断的流转。 这种情形啊，就是一种生死。所以不管你修小乘，你修大乘，你修密乘，重点啊，就是要了生死。了生死就是要回到源头，不是人家送给你什么你就用什么，送给你什么你用什么，你会用完，你自己要知道怎么去生产。所以回到这个心的本来面目，回到这个心的本来性质，这个心的本来性质是无我，心的本性它只是一种性质，它不是一个人，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对象，它是一种功能，它是一种性质。师父在说法，诸位在听法，诸位听法的这个心啊，能够有不同的感受。这个心啊，它本身不是一种特定的感受，但是由于你的习惯，会把自己啊，不是特定习惯、特定感受这个心啊，变成特定化了。所以你会习惯有某些感受，是因为你僵化了你自己这个心，你把心的作用固定了。你的心啊，你把它固定，起出某一些特殊的作用，这就是一种执着。你僵化自己的生命了，你僵化这个心的自由度了。是这么一个事情啊，我们自己要知道。所以啊，不管啊，你学哪一个宗派，执着没有破掉，那你就没有办法了生死，这是必然的事情啊。执着没有破，就是你认识不到什么是自己。所以我们经常讲，你要见得到，见得到啊才修道，修得到啊才会证道。所以悟得到啊，就是见得到，见得到啊才能够修道，修得到啊才能够证道。道啊，就是这个心的本性，心的本性是无我，心的本性啊是清净。心的本性啊，是一种自由。心的本性就是本来就有，所以啊，我们佛法讲啊，就是菩提的涅槃，是这么一个意思啊。所以师父在说法，诸位能够听法这个心，能够听法这个心的本质啊，它是一种性质，它是一种功能。这种性质，这是一种功能，它不属于任何一种相。这种功能，这种性质是可以起出无量无边的作用，它没有一种特定的作用。特定的作用就是特定的方向，特定的作用就是特定的业。但是这个功能呢，是你让它现什么，它就会现什么。你习惯现什么，你就会更习惯去现什么。所以啊，先认识到这个道理。佛法讲无我啊，这个无我啊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无我就是指啊破掉啊执着心所生出来的作用，而回到这个心的本质，这个心的本性，这个心的本质，这个心的本性就是无我。像师父在这边讲，大众在这边听，你能听这个心，你能听这个心呢、啊？为什么能够听到呢？它是一种性质。你这种性质啊，让你能够听到这个心的性质啊，心本身不是善的，也不是恶的，心的本质啊，它是一种功能，它也不是生气，它也不是烦恼，它也不是执着，它也不是痛苦，但是这个心的本质，这个功能啊，能够生出啊生气的念、烦恼的念、执着的念，能够生出种种不同的念。所以啊，这个心可以起无量无边的作用，是这么一个意思的。所以这个心呢、啊，它本质不是善的，也不是恶的。这个心的本质，它就是一种本质，它就是一种性质。这种本质，这种性质啊，不是善，不是恶。这个心的本质，如果是善，它就生不出恶；是恶，它就生不出善。这个心的本质它是非善非恶，这个心的本质啊就是本质，就是本性，它是空，空但是能够起作用。这个空不是空空洞洞的空，诸位能够听法这个心啊， 能够听到这个心啊，它不是男众的相，它也不是女众的相，它也不是大人的相，也不是小孩子的相，它也不是过去相，也不是现在相，也不是未来相，它只是一种性质，它只是一种功能，它就是能够听。所以这种功能，这种性质，它不是有相，但是它能够因你所要的相而现出这个相。所以啊，造就出不同的业力，而成就男众生、女众生、大人的生、小孩子的生，这些都是心这个本质所生出来的一种作用。作用本身是会生灭，作用本身是被作用出来的，作用本身不是头，作用本身是无常，作用的本身是一种缘起，作用的本身呢、啊，它是一种生灭。作用本身呢、啊，就是依于非存在这个心的空而现出来的存在，所以非存在跟存在啊，它是一起的。要了解这个道理啊，所以悟道啊，就是悟到自己这个心，悟到自己这个心的本性。所以我们南传佛教讲啊，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，世间呢、啊、是苦了，很多种种苦。生老病死苦啊，爱别离苦啊，怨憎会苦啊，五蕴自生苦，求不得苦，世间有种种的苦。为了离开这些苦，所以我们开始去修行啊，所以一切啊都把它破掉，归空了，无空啊，因为一切都是无常，无常的现象当中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。所以南传啊，依据这个道理啊去用功，依苦啊去修行。大乘佛法也有这么一个思想，诸佛菩萨以病苦为师，你有病有苦了，知道用功，所以依于病，依于苦为基础啊，想要离开病，想要离开苦，而去证实人生的道理。所以诸佛菩萨以病，以自己的病，以众生的病为苦为基础，去解脱自己啊，去帮众生达到解脱。所以我们讲诸佛菩萨以病苦为师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因为有苦了，所以啊慢慢把苦啊，苦是因为执着，把执着放下来，一切归空，因为一切都是无常，你不要啊随着无常去变化，没有一个真实的我，这是南传的一种基本的教理。空、无常、无我，在大乘里面讲常、乐、我、净，那小乘讲苦，大乘讲乐，那小乘讲空，大乘讲我，所以常、乐、我、净，一个是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。那小乘讲常啊，为什么大乘小乘讲无常，为什么大乘讲常呢？师父在说法，诸位听法，你能够听到声音，声音每一刻都是不同，声音每一刻都是缘起，现象每一刻都是变化，念头在变化，想法变化，身体在变化，山河大地在变化，这是一种无常。师父在说法，诸位听法的这个心能够听到种种不同的变化，种种不同的变化，声音的大小，现象的变化，从家里到寺庙，从家里到供师，这些都是不断的变化，这些都是无常。但是啊，师父在说法，诸位听法这个声音，你能够啊听到师父说法的这个心呢、啊？这个心不管是大声，不管是小声，不管是什么声音，它能听的本性都在，这就属于大乘所讲的常。所听到的声音都是变化的，这就属于小乘所讲的无常。所以常啊，大乘所讲的常跟小乘所讲的无常，它本身并没有违背。一个是以现象来讲，一个是以呈现出这个现象的这么一个东西来讲， 一个是以本性的空来讲，一个是空当中所现出来的东西来讲。所以无常跟常本身并没有违背，要知道。所以啊，南传讲无我，因为念头是没有我的嘛，念头是一种作用，它不是真实的我，它是短暂的一种作用。那能够起念头这个心啊，它是没有形象的，它是无所不在的，它是空的，我们讲真空妙有，所以本身是无我。那大乘为什么讲我呢？这个心啊是空，它是没有我，但这个心啊是本具的，虽然是空，但是它却是你自己的本性。虽然讲你自己，但是你自己的这个自己却没有一个我，没有一个形象，它不是一个东西可以支撑。所以依于我的这个心啊，起出一个无我的作用。因为没有我，所以这个心所起的作用，它只是一种作用。所以圣人啊，是心起一种生气的作用，心起一种啊现象而已。这个现象是无我，这个心是无我。这种无我的境界，就是真真实实的我。所以这个我啊，包括这个念，包括这个心，这个我包括这个作用跟呈现出作用这一切，这一切啊是无边的广大，所以是无我的我。无我的我啊，跟南传所讲这个我啊，这种无我啊是没有违背。南传讲无我，大乘讲常乐我净。这种常乐我净的我，就是指无我的我。你除了这个无我的我之外，你不可能有别的我。所以这个无我的我是一个真实的我，只是这个真实的存在，这个真实的我，它不是有形有相。虽然不是有形有相，它却可以依据无我这个我，产生出啊种种形形色色的缘起作用。缘起本身还是无我。是这么一个意思啊，这当中啊并没有违背的。所以不管你修哪一个宗派，你如果没有把执着破掉，你要了生死啊是不可能。不管你修小乘、修大乘、修密乘，不管在大乘当中你修唯识、修天台、修华严、修任何一个宗派，你如果执着没有破掉，这个执着啊就是起用的依据，这个执着啊就是起用的方向，这个执着啊就是轮回的依据。执着没有破，轮回就在。不管你修哪一个宗派，究竟法、方便法，这是一种教，这种教不会因为你学什么而有例外，你任何的解释都不能离开这个教，这是一个根本的道理。所以啊，心做不了主，心有执着，就是生死，就是妄想，就是无明了。它是这么一个意思，所以你必须从这边去了解。所以有的人讲啊，顿悟，这是禅宗所讲的话，这只有禅宗才这么做。我不修禅宗，我就不用你顿悟。你可以不用顿悟这个词，但是你不能不有顿悟这个动作。所以不管你怎么渐修，你不管修什么法，你修什么方便，你如果没有悟道，没有破执着，你修什么法门，基本上执着没有破，生死都在。所以顿悟是必然的，因为破执是必然的，我执没有破掉，生死没有办法了。不管你修哪一个宗派，你有再好的解释，简单来讲，你说你在外面补习了很久，最好的补习班，你念书念了很久，这是考前猜题，这是什么样的营养补习班，这是什么样的学习，快速学习，快速记忆，不管你怎么学，你没有参加，你没有通过入学考试，你进不了这所学校。不管你怎么学，那只是你认为进了这所学校那才算数，进不了这所学校，你的补习班再好 你的想法再好，你的经验再好，你的路再直接，一点都受用不上，因为这是一个事实，这是一个啊存在的这么一个因缘，我们自己要知道。所以不管你修啊禅净律密教南传也好，你执着没有破，你说你这个方法是直接，方法是有效，方法是殊胜，方法是唯一，方法是特殊，你是哪一个传承，你是哪一个宗派，一切通通无效，因为执着没有破，执着没有破，道不能现前，道不能现前，你怎么去修道啊？道都不能见了，修道更不用说了。所以见得道才能够修道啊，知道心是什么才能够啊继续去修这个心呢、啊？你心见不到了，你怎么去修这个心？所以道是什么？道就是菩提的，道就是这个心的本性。道啊，就是道路。道本身呢是一种作用，道本身呢也是一种道路，也是一种方向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讲道路，它是一种方向。所以道本身是方向，但是这个道本身也是一种作用。心呢、啊、是空，依据空的这个心呢、啊，无我这个心起了一种作用，这种作用就是心清净的作用。这种清净的作用来自于呀、啊，这种作用本身就是一种方向，依据清净心起作用，作用的本身就是一种方向，作用的本身就是一种道，这种道就是清净的道，道是这个意思啊，所以道就是清净，道就是菩提了，所以道就是道路。心是真空，依于真空这个心起作用，不同的作用就是不同的方向，不同作用就是不同的面向，不同面向不同方向，就像道路不同一样。但是道路虽然是不同，是依据同一个清净的心而现出来的，所以依据清净无我这个心所现出来的作用，有这么一种作用，就是有道，有清净的道，不是杂的道。你这个心呢、啊，依据清净的心起了一个我善恶是非的这个观念，那这个心所现出来的道，因为你执着这个善恶是非这个观念，所以你这个心呢、啊、所相应的道就是人道，它不是清净道。当你这个心所起出来的作用啊，是一种贪心，这种贪心很强烈，而且你执着这个贪心，这个心所现出来的道就是一个恶鬼道，这种道不是清净道。所以你依据无我的这个心，清净的这个心现出一个作用，作用本身呢、啊、就是一种存在，存在本身呢、啊、是不同的，存在本身有排他性。所以杯子啊不是麦克风，存在本身是不同性质，不同性质就是不同方向，不同性质不同样子，不同样子就是不同的方向。但是不管是什么方向，如果依据无我清净的这个心所起作用，它就是一种道，它是真实的道，它是无上的菩提道。当你这个心呢、啊，依据清净的心起作用，依据清净的本性啊起作用，有这个现象的同时，这个心的空跟现象是一如的，不是二也不是一，不是内也不是外。这个时候啊，不被相所牵，不被相所引，当下不二的这么一个境界，我们称为般若的作用，就是啊已经彼岸现前，这个情形就称为般若。所以六祖坛经讲般若啊没有形象，智慧的心就是般若的意思。所以般若本身是没有形象的，般若的是指依于这个清净无我的心作用，这种作用啊不以本性内外 所以华严经上面讲，十世无尽的十中不离大念，无边刹土啊，只他不可毫端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这是一个一合相的境界，一切相没有内外，这是一合相。真空与相，无二无别，这是一合相。华严法印重重连连的部分，这也是一合相。所以一合相啊，要知道它的意义啊是很广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无二无别的。所以要了解这些道理，这些道理你了解了，那才知道啊，佛法要怎么样去修行啊。所以你这个执着没有破啊，那生死不能了。任何宗派啊都是如此，因为每一个宗派啊，它要破掉执着的方法不一样。为什么每一个宗派要破掉执着的方法不一样？因为每一个宗派啊，它有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背景。换句话而言呢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业。你生活在哪里，就是业不同的，不同的地方就是不同的业，不同的念头就是不同的业，不同的长相就是不同的业。所以啊，不同的业，那你只能从你自己的业当中得到解脱。你不可能啊，从别人的业去得到解脱，所以你依你的业而得解脱，一定有你自己可以解脱的一个方向。别人依别人的业而得到解脱，就像啊，你要到这个地方来，如果到这个地方来啊，称为解脱。那你到这个地方来的路不同，因为你的家不同嘛，你所开的车不同嘛，你的方便不同，你的时间不同。回到这里成为解脱，你从不同的方向，是因为你有不同的业，你有不同的存在，所以从不同的存在回到本性的空，本性的清净，就称为方便有多门的归元之无二路。归了元之后才没有二路，大众通通从不同的地方回到这个地方来，就是无二路，同一个地方。但是大众却是从不同的地方回来，这是啊归元之前的方便，从不同的业感回到自己本性的清净。因为依于自己的本性清净，能够现出你现在存在的业感，从你本具的清净当中现出你本性啊所现出的一种业，你只能从你现存的业当中回来得到解脱。你不可能依别人的业力得到解脱。你有你的身，别人有别人的身；你有你的念，别人有别人的念；你有你的方法，别人有别人的方法。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你不回到这个心，那就是一种流转。如果你没有回到这个地方来，你现在没有坐在这个地方，那一切通通是流转，还在外面打转呢，还在外面停留的意思。所以虽然呢、归元是无二路，但是归了元才无二路。方便是有很多道路的，是这么一个意思。所以不是说我学净土我就有别的路，我学禅我就有别的路，我学南传我就有别的路，我学密教我就有别的路。归了元才没有二路，没有归元之前，你都是只是依照你的业，你想从你的业当中所发展出来的教，从你自己业所发展出来的这种法门去得到解脱。所以南传有南传的业，有南传的教；大乘有大乘的业，有大乘的修行，有大乘的教。密乘呢、有密乘的人的业，因为密乘人的业才能出密乘人的教。基于你所存在的业，你所存在的这种业果当中呢，去修行而发展出你自己这个业所发展出来的方法而得到解脱。因为你有这种业，所以你必须依照这个业去得到解脱。你没有这个业，你也不必从别人的业当中得到解脱，是这么一个意思。所以方便是有多，因为众生的业不同，所以教理本身是方便， 是一种究竟的东西。所以教理啊，大乘的教理、南传的教理、密乘的教理，任何一个宗派的教理不能放之四海皆准，只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理才是真理。随着不同业力、不同时代、不同众生所产生出来一种共通的认识，它不叫做真理，它是一种教育。所以佛法各个宗派，天台、华严、唯识、南传的教、密乘的教，都是一种方便，都是因为不同的众生产生出不来不同的业力。教理本身也是众生的业感之一，教理的本身不是真正的究竟的理。这个道理就像什么？有一个外国人，他问我，在课堂上他问我，师父，我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的看法，所以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不同，所以每一个人的看法不是一个真的东西，它是一种相对的道理。但是全世界的人啊都认为一加一等于二，这是不是一个真理？我就跟他讲，你从现在起教育下一代，一加二等于二，以后的小孩子他就会讲一加二等于二。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南传的人，教育南传的人这么去想，这么去修行，这么去用功，大乘的人，教育大乘的人这么去想，这么去教，这么去用功，密教的人啊，依照密教的业力去这么去教，这么去讲，这么去想，这就等于啊，教小孩子一加一等于二，他必然这么认为。这个是被教导而成，这部分不是真理。真正的真理是放之四海皆准，没有例外。所以小乘有很多宗派，大乘有很多宗派，密教也有很多宗派。每一个宗派的说法不同，每一个宗派有每一个宗派的业，但是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派，没有破掉执着，没有回到这个心，没有回到这个清净，执着没有破，生死不能掉，你是哪一个宗派啊，这个就不是太重要了。因为啊，你之所以成为你这样的形状，这样的宗派，是因为你有这样的业，只能这么去说明，只能说你有这么样一种业，感应出这么一种教，感应出这么样一种法，这个解释才是放之四海皆准。就是佛法讲的缘起啊，业感啊，众生依据不同的业，感应出不同的现象，不同的人，不同的长相，不同的穿着，不同的环境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历史，不同教法，不同教理，不同修行法，这一切都是业所感出来。因为你有这个业，所以你感应出这个法；你有这个业，所以你感应出这种教；你有这种业，所以感应出这种现象。这个解释才是真正的理，因为它不会有例外。你信教也是一种业感，你不信教也是一种业感。所以在《楞严经》上面讲，众生寻业发现，随业受报，这样的理才是真正的理。所以不是南传所讲的理是真理，大乘所讲的理是真理，密教所讲的理是真理，这些都是依据不同众生不同业而产生出来一种方便。所以归元无二路，归了元才算数。不管你是哪一种学校，你是哪一所大学，你是哪一所高中，你是哪一种补习班，你是哪一种教育，你是哪一种捷径，你没有上了这所学校，那就是没有上。所以归元才无二路，没有归元之前呢，那路是很多了。所以方便有多门呢，归元无二路，归元才是重点。所以没有见道，你没办法修道啊。没有悟到这个心，那你怎么去修这个心呢？为什么悟了道啊还要去修啊？悟了道只是知道自己这个心是清净是无我，但是你能够保持多久的清净无我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每一个人啊，众生都有很多的习气，都有很多的习惯，你破了我执，并不代表我执完全都不起作用，这是因为它破，这 甚至还要有一段时间呢、啊、去用功。这种用功啊，就是安住在空，安住在无我当中啊，去把其他会啊心外求法的习气，认识某一些习气为我，这种妄想慢慢把它化掉，把它清净了。就像你进到房子里面，不能到好像啊流浪汉回到自己的家，没有悟道之前啊都是流浪汉，从一个念攀缘一个念，悟了道之后好像流浪汉回到家，回了到自己的家之后要慢慢去清理自己的家，要去装潢自己的家，要去圆满这个家，还要一段时间。所以悟了道啊就是破了果执，果执破了并不代表果执完全不起作用，果执还会在某一些特殊的方向比较重的执着，这里面呢、啊、还会起作用。这样的一个情形啊，千差万别。这样的情形啊是很多了，没有办法单一方向来讲，是这么一个意思了。所以悟了道之后，还是要渐修，乃至于渐修之前呢、啊，你悟道之前要渐修，悟了道之后还是要渐修。你禅宗讲啊，或出关，或从关，或牢关。你所谓破牢关啊，就是这个我真正的我完全破掉了，完全不在了，完全不在其现行了。是这么样的去看这个道理。当这个我是完全不起现行了，你才可以讲啊，是一种两生死。因为这个习气啊，这种心外求法已经不在了，你完全可以安住在、啊、自己本性的清净跟空当中，你可以安住在菩提涅槃当中。在禅宗来讲，那么入地白牛了，你悟了道啊，好像找到这头牛，但这头牛啊，不是因为你找到它，它就听你的话，这头牛虽然你找到了，它还是会、啊、到处跑，野性还在，慢慢把这头牛的野性磨掉，把这头牛啊慢慢驯服了，这头牛啊慢慢也跟着你了，那这头牛啊不会再离开你了，慢慢驯服了，所以在禅宗来讲称为入地白牛了。这需要一段时间去保证去涵养，所以悟了道之后啊，好像生出一个小孩子一样。这个小孩子啊，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有很多的作用，必须啊要喂奶，必须要照顾，慢慢要带着。这个小孩子你不喂他，不养他，他会死掉，你不带他，他会走失。那慢慢啊去用功成为保证了。用什么功呢？安住在本性当中的空跟觉当中，安住在本性的清净。你悟了道，这一刹那道现前，本性的空清净觉会现前。这个觉啊，就是镜子能知一切相的，好像是镜子能知一切相的这么一种作用，称为觉。这种作用是本具的，它不是外来，不是你加上去的。镜子本来就能够知道镜中相，能够照镜中相，能够觉镜中相。这个觉的性质对镜子而言是本具的，就像师父说法，诸位听法，能够听法这个心本来就能够听到声音，只是因为听到声音之后，你扭曲这个声音的意义。扭曲是因为有执着，听到是本性；扭曲是因为本性呢起了妄想的作用，听到是本来就会听到。所以在禅宗来讲啊，把小孩子啊，好像小孩子在市场里面啊走来走去了。你带小孩子到市场去，那你要把小孩子要带好，我称为管。管带了、啊、就是管啊，一方面又管，一方面又带，让小孩子不要到处跑，就是管啊。你要把它牵在手上，就是带。所以禅宗也有这么一个话，称为管带。你悟了道之后啊，安住在本性的空清净觉当中，去啊管带这个清净觉跟空，慢慢的、啊、把妄想习气啊把它化掉。 所谓转世成智嘛。当你这个心啊，起了一个妄念的时候，马上啊，为什么会起妄念呢？悟了道之后还是会起妄念。这个妄念呢，是无始劫来的习气现前的。这么一现前的时候，我们就回光返照，一照就马上回到本性所悟到的这个本性的空跟觉跟明当中。空觉明就是智慧，妄想起的作用流转就是识，从妄想执着啊流转的作用，马上啊这种识的作用回到本性清净空觉明的这么一个本性，这就称为转世成智。所以转世成智啊，你要悟了道才有的，你没有悟道啊，转世还是成世，转世是不能成智的。所以从生灭的这一边转到不生灭的这一边，称为转世成智。从流转的这么一个因缘转到不流转的因缘，那称为转世成智。这样一个情形啊，这样一个状态，在禅宗来讲就称为保任。这个保任啊，要一段时间，要因人而异的。每一个人过去的修行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的业不一样，所以用的功啊深浅不一样，保任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，这有千差万别。但是保任这段过程呢、啊，都是有的。所以有的人啊，破掉执着破得很深，也是悟道；有的人破掉我执破得不深，他也是悟道。但是你破得很深哦，是由于你平常的定力很够了。平常静坐这个心就很定，平常的习气已经慢慢在化，所以这么一悟啊就会悟得深。你平常习气啊重，那定力不够，虽然你悟了道，是由于过去的善根啊，由于过去的一种慧根，你今生悟了道，但是悟了道之后由于你的定力不够，加行不够，所以说悟得浅，而且啊你要保任啊这个路会比较辛苦，这有差别的，所以要知道。所以不管是动物啊或是建修，你平常啊一定就是要用功，平常啊就是要除习气，平常啊就是要把心量要打开。建修啊就是慢慢的看清楚自己的问题，了解自己的问题，慢慢放下自己的问题，对治自己的问题，这就是建修的一种精神啊。为什么要渐修啊？因为是习惯了，不是一天养成，你要放下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啊。道理可以刹那之间知道，习气啊不是刹那可以除掉的，所以不渐修都不行。所以啊，但是在禅宗来讲，顿悟以后的渐修，先以顿悟为主再来渐修，这是禅宗的正修。但是在顿悟之前呢，当然他也要慢慢去静坐看经，依照一种指导参禅，乃至于参话头去用功，破掉执着才会顿悟啊。但是基本上禅宗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先悟道，悟了道才修道，这是禅宗的正修。没有悟道你没有办法修道，没有悟道所修的道是方便道。所以禅宗的正修就是先悟而后修，但是在悟之前他也有一段的修，但是这种修只是为了要悟，悟了之后所谓的渐修就是指保证的渐修，继续安住在本性的空觉明当中去破执的修。那从这边你可以继续用你的方便法、能所的法、生灭的法去破执，因为执着是虚妄，用虚妄浅虚妄到最后回到究竟。所以你这一支香你悟了道之后，你这一支香可以修白骨观，可以修不净观，可以观想，观想是属于能所，因为要化掉一种比较偏颇的执着，虽然你悟了道，某部分的执着习气还在，用一种方法破掉执着习气，做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，这个方法不用了，再把心收回来，安住在本性自己所悟到的空觉明，这样子的渐修也可以，乃至于继续参话头继续破执，这样子去修也可以。 乃至于你时刻安住在本性自己所悟到的空觉明，让这个空觉明啊继续去安住，那这也是一种渐修。但这种渐修啊，都是悟道以后的事情啊。所以悟之前的渐修是为了要悟，这是禅宗的这么一个方法。那悟了道之后的渐修是为了让心当中的本性，这个本性的空觉明、菩提境界、涅槃境界时刻现前的修，才是真正的渐修，是这么一个事情啊。为什么要悟后要起修，悟了之后还要这么去修呢？因为这个我执没有完全死掉，这个我执还会起现行，我执完全死了，那才会啊了生死。所以我执现行，我执啊破掉了，但是啊对事啊有时候会迷，对事会迷啊，一般叫成为失惑。这种失惑啊就是一种习气了、啊，不管是习气也好，不管是见惑也好，思慧也好，它基本上都是一种执着，都是一种我执。所以要知道，你可以称啊见惑为我执，思惑为法执，不管怎么去称，都是依我才会有所执的，没有我就没有执了，只是执的东西不一样而才去细分见惑、思惑、无明惑，这些都不管它了。总而言之，我执完全不起现行，完全不起作用，生死才能掉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面讲，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，已经达到完全无我了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修一切善法，这个时候啊，你自己成了无我执的这么一个境界，生死了了，修一切善，不执着一切善，这个时候再从清净当中起作用，修菩萨道，修一切善啊无我，因为心起不同的作用，不同的因果，修一切善，不执着一切善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它是这么一个意识的，是这么一个境界。所以这就是修行的一条路了，度也好，渐修也好，它是这么修。若菩萨修行，就是啊行菩萨道啊，修行呢就是去用功的，去精进，去破执，没有破执就不成修行了。所以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修一切善法，不执着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是修行的一个路。所以先达到无我，无我达到了再起作用，作用当中不圆满，再去修正作用的不圆满，达到一切作用的圆满和成就，那就是修行的一条路。所以就禅宗来讲呢，度之前的渐修是为了悟而去修，但是为了悟而去修啊，就是以悟为一个原则，以悟为一个方向，以悟为一个焦点去修，不断的去破执，去修禅定也好，去参化道也好，去学教也好，基本上都是为了悟。那悟了道之后，渐修是为了安住在道当中的修，所以渐修当中呢，是为了顿悟了。顿了悟之后，还是要渐修。所以顿悟的意思就是破我执的意思，我执破了就是见得道，见得道才能修道。修了道了，到完全无我了，那才能够成道啊，是这么一个次第。所以要知道佛法不管是哪一个宗派，不同宗派有不同宗派的义，不同宗派有不同宗派的教，不同宗派的教都是因为他这个宗派的义而有，所以不同宗派啊，小乘大乘密乘所有的教都是方便，因为只有属于你这个宗派才有的，别的宗派不这么讲。但是不管哪一个宗派哪一种教，基本上都是众生的一种业感，业所感应出来的，这种业感就是真理，感应出来的业各个不同，所以没什么比的。因为你的业如此，你就感应出什么样的修行方法，怎么样的长相，怎么样的仪轨，怎么样的教，就是从你现存的因缘当中去破执，去内观，去制造，破掉执 归到这个本性当中来，那就是你这个教的目的，你这个业所感出来啊，依所感的业所在的位置回到这个头，你只能这么做，只能这么去想，这样子啊，那才没有真知，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去修行啊。所以佛讲的道理啊，就是如此的。我必须啊，要清楚这个道理，按照这个道理去做，那今生啊，才有个路可以走。否则在宗派当中去起是非啊，那就是啊，等于啊，你说啊，这个啊，苹果啊，没有橘子的酸。橘子啊，没有苹果的颜色，那没有太大的差别。这个差异啊，不是这样来看的。橘子之所以为橘子，是因为有它的叶；苹果之所以为苹果，是因为它的叶。众生的叶不同，果报不同，教自然是不同。教是叶感一部分，必须这样子认识。所以啊，不管你修行哪一个宗派，果子没有后，你修什么宗派啊，统统没有用。通常会落空，修行不发菩提心，犹如耕田不下种。这个菩提心啊，就是自利利他的心。菩提心就是空觉明的心，菩提心就是本性的意识。修行没有悟到本性，一切都会落空。修行没有依据头去起修，都是缘境，都是生灭法，是这么一个意思啊。所以不管你修禅净、律密教、小乘、大乘、密乘。执着是必然要破的，不破执着，习气不能破，心外求法不能破，都是流转境界，都是生灭境界，都是轮回境界，这是一个必然的道理。所以不管你哪一个宗派，你强调开悟也好，不强调开悟也好，你都要破掉执着。禅宗啊，用顿悟这两个字啊，来啊形容啊，破掉我执的这么一个境界。所以果执是必然要破，悟一定是要悟的，没有悟就是迷了，是这么一个意思啦。所以禅宗讲的顿悟，不是只有属于禅宗，而是你修行不这么修都不行，这是一个关卡，这是一个境界，这是一个阶段，这是一个存在的事实，是这么一个意思的。你不用顿悟那也可以，你就用果执破掉。你的宗派怎么破我执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。我执没有破，那什么都会落空。所以要知道这么一个意思的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面所讲这个道理，这是修行的一个依据。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，先把我执破掉。我执啊，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相，修一切善，不执着一切善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就是一个修行的一个路，顿悟也是这么修，见修也是这么修，不管怎么修，我们开这个原则，我执没有碰，生死就不能了，生死不能了，就是轮回债的意思啦，就是流转境界债。所以今天呢，很难得这个因缘，跟大众提示这些观念，也希望大众可从这边呢，自己啊，找到自己相应的道理。去用功去精进的修行呢，不是简单的事，修行呢是自己的事，自己的念头自己承担，自己的业自己承担，自己的想法也只有自己才能够承担。所以宗派不是问题啊，人的是非心啊，那才是问题啊。所以从自己所在的业破掉自己的执着而得到解脱，这是一条明显的路了。所以今天跟大众啊，在这边提示这些道理，希望啊大众啊都有一些受用，按照这个道理啊去用功去精进啊，去了解这些道理，去提升。所以最后啊，师父祝愿诸位身体健康，事业成就，道业成就，学业成就，发菩提心，永退转。